我必须住在穷人中间。回到加尔各答之后，德兰姆姆立即去拜见神父。他跟神父说，我已经决定了，事实上神已经告诉我该怎么做了。神父说，是的，我们的感受神全都知道。姆姆说，不是那个意思，神父，他告诉了我，他借一个乞丐的口告诉了我，我清楚地听到了他的旨意，他说我很渴。神父看着姆姆有些担心地问，你确信你听到的是神的声音吗？姆姆回答道，是的，神父，就像当年他召唤我一样，虽然那时我只有13岁，现在他再度召唤我，他要我跟随他到穷人中去，去帮助那些最贫穷的人。神父说，但你是一个出世隐居的修女，按规定你是不能到外面去的。姆姆看着神父，神情坚定地说，神父，这是他对我的召唤，这是个意义深远的召唤。你还记得甘地对印度的基督徒说过的话吗？他说，如果你要帮助他们，你就必须与他们为伍，与他们一同工作。我们关在修道院内，怎么帮助他们呢？神父问，难道你不想当修女了吗？姆姆回答说，绝不，神父，教会是我的生命，是我永远的家，我只是要求准许我外出工作。神父这才恍然大悟，他摇了摇头问道，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，你的意思是说你希望保持修女的身份，却住在修道院外？姆姆点点头回答说，是的，为了服务穷人，我必须要住在穷人中间，不这么做则无异于背弃我的信仰。神父虽然对德兰姆姆的请求抱着怀疑的态度，但他仍然答应姆姆，他会尽快与院长商量，然后去向加尔各答的主教汇报，希望主教能够替他向梵蒂冈请求许可。天主教是一个全球性的教会，也是一个超国家的组织，教皇为教会的元首。教皇和他的教廷常驻于意大利罗马的梵蒂冈。梵蒂冈除了是全球天主教的中心外，它本身还享有国际承认的独立主权，并有权与各国互换外交使节。也因此，它有严格的教规和教会法。比如，一个修女若要住在修道院外，并在修道院外工作是不允许的。因此，德兰姆姆必须要获得梵蒂冈的特别批准，否则他就只能放弃做修女。因为是一个全球性的教会，所以他在世界各地以国家或地区为单位设置了许多教区。教区是主管地区教务的行政单位，教区的首长就叫主教。因此，劳莱德修道院的院长和神父为了姆姆不合常理的请求，必须去觐见加尔各答的大主教。主教事先已经知道了德兰姆姆的事，在神父和院长到来之前，他已经在会客厅里等候了。主教首先说，我听说有个修女因为中暑，思想有些错乱。神父回答道，为此我们都感到很困扰，但德兰修女目前正在重建信心，不过她坚信是主在召唤她走进贫民窟。院长接过神父的话说，我相信德兰修女是真诚的，只是她没想到事情的复杂性。如果德兰修女一个人放弃一切走出去，这势必会影响到整个修道院。神父赶紧解释道，他想申请特别批准，他愿意留在修道院内继续贯彻他的誓言， 他所要求的只是获准走出这道墙。院长有些不悦地说，这是另一个问题，劳莱德修女会的修女一直以来都是出世隐居的，现在有个修女却说她听到了神的声音，要走出修道院。神父分辨道，但她的争辩是很有力量的，她说她在印度每个受苦者的脸上都看到基督的容颜，她说他们都是主的苦难化身。院长反驳道，要是让那些孩子知道校长听到了虚无的声音，看到了异象，将会带来什么影响？主教立即接过院长的话说，我看这件事要绝对保密。神父说，当然，问题是我们如何回答德兰修女呢？主教回答道，什么也不说。神父显然不解，他说，阁下，可是……主教迅速做了一个打住的手势，说，这不是第一次有修女跟我提出这样的请求，上一次我劝一个申请者等待一年，一年后他就坐在你坐的那张椅子上，感谢我没把他的申请当真。神父说，但德兰修女不同，她的确是认真的。主教就说，那么请你告诉他，让他一年后再写信给我，如果那时他还愿意写的话。在这之前，这件事就此打住，谁也不要再提。我的责任是服务于全世界的穷人。一年的期限还没到，但德兰姆姆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感动着，给主教写了第二封信，更深切更诚恳地提出了他的请求。他的坚定和执拗一定超出了主教的想象，但主教哪里知道，即便姆姆想放弃都不可能了。那个乞丐悲苦的身影一直在他的眼前晃动，而他呼喊我很渴的凄苦声音也一直在他的心里回响，使他不能有片刻的安宁。1947年8月，印度独立了。在印度独立日这天，劳莱德修道院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典礼。典礼还未结束，神父就迫不及待地把德兰姆姆喊到走廊里，对他说，大主教已经同意将你的信转交罗马了，不过他还有一个条件，就是你必须申请还俗。姆姆惊讶极了，他问道，这岂不是表示我必须脱离劳莱德修女会吗？神父回答说，是的，这是他考虑你的请求的唯一方式，你只能以世俗女子的身份离开，而不能以修女的身份。姆姆激动地喊道，神父，我已经当了17年修女，我无法还俗生活。神父说，那你就只能放弃你这不寻常的想法。结果姆姆更执拗地回答道，不管怎样，我不会离开劳莱德修女会，这是我的家，但我也不会放弃我的想法。看着这个倔强的修女，神父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，他语重心长地说，你的风险太大了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的计划行不通，你将无法回到这里。姆姆没有立刻回答神父，他沉吟了一会儿，然后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，这是上帝的计划，不是我的计划。神父，我会重写一封信。然后是继续的等待。在当时，要越过教会法获得特别准许，有很多的手续必须一一办理。不过，在这种令人不安的漫长的等待中，德兰姆姆获得了一个使他甚感安慰的荣誉，即成为印度公民。这是他一生中最引以为荣的成就之一。后来，我们敬爱的德兰姆姆常说， 我属于世界，我的责任是服务于全世界的穷人。但在我的心灵深处，我总觉得自己是个印度人。所以在后来的大半辈子里，木木永远只穿那件印度式的白色长袍。不，他们只是太穷了。梵蒂冈的回信仍然没有来，在持续的等待中，德兰木木的信心和勇气又经历了一次来自现实的考验。那天，木木带了几个学生去做信心郊游，在返回的路上，木木看到街边有个老妇人裹在一块破布里，已经病得奄奄一息了。一只老鼠和蟑螂在啃他，他都感觉不到。女学生们看到这种情景，就纷纷往木木的身后躲。其实，木木也很害怕，只不过他更懂得依靠上帝而已。在那条狭窄的街道上，来来往往的全是极贫穷的人。木木对他们喊道：这个女人要马上送医院，她就快死了，难道你们看不见吗？没有人回应他，相反，人们都奇怪地看着他，像看一个怪物似的。贫穷和疾病导致的死亡，每天都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发生，他们看多了，也就习惯了，麻木了。木木蹲下来，他摸了摸老人的脸，老人这才勉强睁开了一只眼睛，虚弱地说：帮帮我。木木立刻回答他说：你放心，我会照顾你的。然后木木找人借了辆手推车，以最快的速度把老人送到了一家政府开办的免费医院。但医院拒绝接受，医生说：医院太挤了，已经没有空间了，用珍贵的资源来救一个垂死者是一种浪费。在加尔各答，对于穷人，尤其是对于生活在大街上的穷人来说，得病往往就是末日，或者等同于末日。但医药费非常的昂贵，他们根本付不起。虽然政府也开办了一些免费医院，但事实上，在治疗开始以前，医院就爆满了。医院里拥挤不堪，以至楼梯上、走道上以及所有想象得到的角落里都挤满了病人。而且这些医院的条件大都比较简陋，往往连一些必要的设备都没有。而医生们每天最大的愿望就是不要再接受病人，这就使得那些从大街上收容来的病人根本没有机会进入医院。当时德拉木木面对的就是这种情形，他对医生说：他也是人呐。医生回答说：但我们无能为力。木木恳求道：他和别人一样，也是上帝的子民呐。医生耸了耸肩膀说：我非常了解你的感受，修女，但我也没有办法呀。说完转身就走。木木对着医生的背影着急地喊道：那他怎么办？难道我们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去吗？医生停下脚步，转过身来，无可奈何地对木木说：送他去别的医院试试吧，我也不知道呀。但车主拒绝继续借车给木木，他很不耐烦地说他还有事。木木很难过，但他并没有责怪车主，也没有责怪医生。在木木奇特的一生里，他从不评断别人。在他看来，评断别人就不是爱的表现，因为耶稣曾说：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，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，上帝也要怎样审判你们。你们用什么量器来量，上帝也要用同样的量器量给你们。你为什么只看见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？ 这时天空响起了隆隆的雷声，眼看就要下暴雨了。嬷嬷忙叫修女带着学生们先回去，然后她就弯腰把老人抱了起来。要知道，那是一个非常非常脏的老人，满身都是污垢，而且散发着难闻的气味，而且就快死了。要抱起这样一个人，不仅需要爱心，更需要勇气、意志和力量。大雨哗哗地说下就下，德兰嬷嬷把老人抱在怀里，轻轻地摇晃着他，轻轻地拍打着他，嘴里还不停地温柔着说着：“没事了，没事了，不要怕。”就像一个慈爱的母亲爱抚着怀中的小婴儿那样。期间，值班的护士几次走过来要嬷嬷走开，因为他抱着一个这样污秽的人站在医院门口，使一些人感到不方便。但嬷嬷像没听见似的，只管站在那里。后来，医院终于被嬷嬷的行为所打动，收下了这个奄奄一息的老人。这件事使德兰嬷嬷对母亲多年前说过的一句话有了深刻的领会。母亲说，做善事不能焦躁，要有耐心。嬷嬷回去的时候，天已经完全黑了。她走着走着，突然发现自己迷路了。在她本来以为非常熟悉的加尔各答的街头，她迷失了方向。她走进一条狭窄、混乱的巷子里了。
この道